各位好啊，咱们今天啊，接着把《格力年报》慢慢看第三部分呢，给大家放送啊。我相信很多人平时不太会看社会责任报告这份报告的。那其实呢，这份报告写的也挺有意思的，有点像一个公司内部除了数据之外的年度的总结。那我们今天呢，先把《格力年报》的社会责任报告给大家一块儿分享完。那后面呢，我会择机把平安和万科的这部分叫 ESG 的报告跟大家去分享。那两份报告写的是可有意思了。那在三家公司里面，格力的这份社会责任报告，讲心里话是做的最不出质量的。我们来看一下，好吧？就有点像很多公司开年终大会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愿景啊，我们的企业使命啊，我们的企业精神啊，很多时候呢，你不会分得清楚每一家企业他们各自的愿景、使命和精神的。如果不加以宣扬，我把三个公司、五个公司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完全分别不出来这是哪家公司的。当然，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啊，这句话呢是证明了这个是格力的啊企业使命。当然，这几年格力呢也都是在这么在做的。我觉得很多像弘扬工业精神啊、核心科技啊、完美质量、一流服务，也都是他在各个场合和各个的模块上去做的那些工作。咱们接着再往下来啊，核心价值观。其实，一家超级大的公司啊，价值观呢是很重要的。我前面呢听了一个亚马逊的一个招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亚马逊在全球大概有160万的雇员，在美国本地呢就有100万。他的那个老板呢，非常的铁腕，就是你不但要高效的工作，你还能够接受超时的工作，你还得能够有团队精神啊，干嘛干嘛的啊。那所以呢，他说我们那个招聘呢就非常的难，那我们就。后来呢，我们已经放弃了把一个普通员工培养成我们所希望的那个人的样子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我们就只招基本上来了就符合我们这三条的人，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企业用那样的方式高效的运转起来。有一点呢，我是相对是比较认可的啊，在格力的这份报告里面呢，他一直在强调我们是这种实的文化。格力呢，其实，在很多的方面啊，它其实没有那么浮夸，也没有那么多外观和修饰的东西。就像我们看它的年报一样，比美的啊，比海尔啊，比万科啊，包括平安、招商银行啊，做的呢，在画面上来说啊，都要简陋很多。那我只是不追求华丽，我只是把东西讲明白，这就是我格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在某些方面一定要坚持，但是呢，在某一些方面要加以改善。什么方面呢？就是和客户面对面，和客户这样的有沟通界面的场合，或者是这样的素材，或者是内容介质吧，一定要做的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而不是我烧的菜你爱吃不吃，而是你喜欢吃什么，我争取按照我手里的食材，让它不变味道的，用你喜欢的方式烧给你吃，这是不一样的一种态度和针对性。那咱们再来，第三块呢，就是公司的荣誉啊，这些荣誉也都是相对是在空调啊，包括实验室啊这些，一些荣誉和获奖的东西吧。那我们也就，看看就算过了。那格力呢，是在2021年依然是取得了财富500强的第488位，这个排名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有呢，这个也是最具社会责任上市公司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吧。这个我们看看就过了，好吧？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值得说的。这么大个公司，它总会获得一些这样那样的奖项的啊，这一个呢，我觉得公司的治理结构啊，很多人说董明珠啊，在格力就是一言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觉得可能你也太不把上市公司当回事儿了。 当然一个人的影响力会很大，比如说像乔布斯针对于苹果，对吧？但是啊，可但是他也被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啊踢出了管理层，对吧？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也都给别人去拿走了。包括我们在中国其实也有很多像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像前面李国庆和俞渝那个当当网，对吧？还有像雷士照明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在上市公司这个层面，像这样的荒唐笑话其实并不罕见，你可以去查一下什么公章被抢了，还有什么财务造假呀，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内部的私人的关系，都很可能会让这个上市公司从财经新闻板块到了娱乐新闻板块。咱们大概看一下吧，它的股东大会下面是董事会，包括监事会，还有像这个董事会的专门委员会呢，有那个审计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包括经营和管理层。这样呢，它相互的这种选举啊、汇报啊、监督啊、通报啊、它执行啊、制定啊，都会有一个互相的这种监督吧。他也说了，就是相互分离、相互制衡、权责明确。我相信啊，你不用担心这么大个格力公司啊，它一定是有这方面的最成熟的这种结构的，不用担心，好吧？那我觉得董明珠确实是在格力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也没有大到可以跨越整个上市公司法这样的一个程度，好吗？这个是引以为豪的格力这么多年以来的分红啊，可以，我在这瓶呢停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各位呢可以慢慢的从1996年一直到2021年的年中，包括2021年的年末啊，就是全年分红啊，大概有这么多，其中好像只有两年吧，那个在97年没有分红，在2006年没有分红，当然在2017年，董小姐的一句不分红，直接在第二天就把格力的股价给砸到了跌停板。有一个数据呢，也是经常董明珠说的，就是分红了24次，分红的总金额呢达到了将近900亿，然后也是格力呢所有赚的利润总额的48.67%。这个数据其实是很感人的。我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那个放送过一个上市公司在首次的 IPO 募集完资金之后，那和它的分红总额啊整个的比较，我印象中格力应该是几十倍的，好像在格力上市的时候也就募了几十个亿的钱，它现在一共光分红就分出了900多亿，包括2021年的全年分红的话，应该是在1000亿了啊，这样的话应该是几十倍的分红比了。好的，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其实这份企业责任报告呢没有太多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我们也就是过一遍，很多人估计没有怎么看过啊。这个页面呢是指的是每一个能够和客户实现沟通的平台，各位呢可以去看一看。很多人说买了格力的产品之后呢可能售后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在这个上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和格力直接去做沟通的路径，好吧？还有呢，格力一直是比较在意的顾客的满意度啊，这个呢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空调产品的顾客满意度排行榜，那格力呢是远远的排在了最前面。讲起来好笑啊，这个是图呢是从格力的公司发布的报告里面截出来的。这个讲心里话，作为一个几千亿市值啊，每年赚几百亿公司的上市公司，这个图啊做的实在是有一点拿不出手，并不是白老师的电脑不行啊，确实这个图呢做的是比较简陋的，但是也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员工呢在格力大概有三条发展的路径，一个是往管理方向，一个呢是往专业方向，一个呢是横向的发展， 这个我觉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像在很多大公司，你可以有选择，一个是往业务岗，一个是往管理岗。那每一个路径和方向对你的要求和你所具备的能力的发展是不一样的，当然你承担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讲了一些2021年在各个节日啊，在各个厂呢给员工发的一些福利和慰问品。其实白老师呢在公司是不太主张去发这些福利的，因为我们公司人比较少。但是呢，在生产型的企业以及相对低收入的这个生产线的工人呢，他们对这些双节呀、端午啊、劳动节啊这些，包括女生节呀这种，还是相对比较重视的啊。咱们接着来，这个呢就是这份报告里面比较主要的部分，它也是强调了自己在环保啊，在废气、废水和固废的处理，包括呢节能降耗整个的一些表现。当然，它会给出一些数据，我没有把那些枯燥的数据啊，往上面来放。我们只是知道格力呢在这方面一直做的是不错的，包括格力呢在2010年开始呢，就在长沙啊、郑州啊这些地方就建立了6个再生资源的基地，包括对一些自己的产品以及报废的汽车进行回收的处理。这个相对我是知道很多年，一直在坚持做这些事情。而这些公司呢，在盈利方面其实做得并不好，但是格力呢还是从社会责任方面一直在坚持做这样的投入啊。包括这几年呢，格力的一些新的工厂和生产基地都是选用的这种光伏啊，包括机械化啊、绿色工厂啊，减少废水、废气和固废的这种排放这样的方式去做的。还有啊，格力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的那个特点，就是它一直呢每年在给啊我们的军队在输出。入伍的大学生就是从，格力呢，入职，但是呢，应征入伍，从格力呢又到了军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包括每年啊，董明珠啊都会或多或少的去参加这样的欢送会。我觉得这个还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应尽的一些职责吧。而且据我个人所知啊，那个在格力电器有很多的退伍军人的一些岗位。这个包括从董明珠个人来说，也是尽可能的帮这些退伍的军人为国家做过贡献的这个人呢，最可爱的人，能够尽可能的安排工作，让他们能够有自己发挥特长的地方。包括呢，我也是简单截了几幅图，包括像武汉灾区捐赠啊，包括像武安精密的原驰河南啊，还有像这些抗洪救灾啊，这些所谓的一些感人的片段吧。大概就是这些。我觉得，格力这份责任报告呢，其实是非常的朴素的。我们如果就当成它整个一年下来的一些大事记，这样就可以了。那在下一次呢，我找机会给大家去放送平安公司的责任报告，它叫可持续再生的报告。那份报告做得让我有一点点感到。惊掉下巴！原来一个公司能够把这份报告做成这样的一个版式，好吧，给我几天时间，我给大家稍微的整理和准备一下。那咱们这一期的格力年报慢慢看就先到这儿，还没完，我争取再给大家更新2期。如果有什么需要给我建议的，可以在公众号"大白说投资"，也可以在各个音频平台和你看到的平台下面给我留言，我基本上。每隔一两天都会去看一下，好吗？那就这样，祝各位工作愉快，投资顺利，再见。